所以像最近有些同学就问我说，诶，这个要不要读，我要不要学那么多，我都不好怎么说。像比如说有的人要不要学范文、藏文、巴利文啊，有的人我说你不用，那要不要去学其他的技巧，你不用，为什么？你不是那种材料，你修到最后你会烦恼的。问这跟生死无关，为什么要修？很多人都讲这样嘛，对不对？跟生死无关，所以我不修。对，这句话对不对？对。可是这是对你这种心量的人对。可是如果菩萨的真实化心，就是凡是能利益一切众生的东西我都学。所以我就说，在一个在教化弟子的时候，就会化解，是说要拉到很高的那种人才其实不多，那这样我会要求他什么都学的，那他也必须有这种耐力，经过人家一段的什么都交给他去学。那有些人不行，那就这样说，哎呀，少事少业少烦恼啊，因为他这种说啊，一切都无常的，我好好这样。可是菩萨发心就不一样，所以有些人说我要不要发，要不要学这个，我说你希望你成就什么事，我先问你，你希望成就什么事情？我想解脱，那你不用，跟解脱无关，因为你解脱不学巴利文不学梵文也可以解脱。可是如果你想说我学，你要不要学医术，不需要了，因为你已经观这个身体脏的东西的，能过得去就好了。可是如果你发觉说医术也能对治众生，善巧引导众生，菩萨亦可以学医，就五明中求啊，医方明嘛。所以那时候你应该要不要学？赞同你学。可是现在人不，一般来讲说，哎呀，这学那么多没用没用，其实不是，看你的定位在哪里。那现在要把自己拉到很高，发心又很纯正，要把自己学得很高的人少了，真的不容易。一旦认清不清楚，学了很多一定执着。像最近有人就问我说，我们要来做换拜，因为我有两个学生，这暑假他去接触到一个法师，他们会做水陆法会，很做那个以血献口啊，啊，学生也想学。那他们昨天就问我，昨天有机会就跟他们，因为反正在顾聊嘛，这样啊，让彼此了解这样。他说：“老师，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学这些做法会的这些？”我说：“哦，可以，可是一般都会死，因为那个很容易赚钱。”像最容易赚的就是法会，最容易堕落也是法会。那我就讲说，那我为什么赞同你们去？我甚至在说，当我是打妄想说，假如有可能我们忽远到大陆去做法会啊，做的一场很庄严，因为大陆的法会一般都不大庄严。我说我们把它学会了，我们到各国去做法会，到有华人的地方去做法会，一定比蒋经弘法度得快，可是要做得很如法，而且不收钱。第一个又能纠正观端正风气，因为一般来我就讲说，未来要度化大陆要依靠法会，可是他是善巧，可是那个法师就跟我的学生讲说，就我所知道，很多人学的这些金忏佛事以后，从来没有一个回头过来的，大部分都沉沦下去。那我说我们要不要学？我要，因为以前我在僧团在讲说，比如说要渡网，要渡网的时候，不要说，信徒来啊，有人起来啊，啊，无恁稍等下哈，我就叫几个人去。啊，对啊，口口两庙，有的已经算很庄严的啦， 已经很用心了，可是这种用心就是反正有人来求，不做也不行嘛，倒也不是在乎钱，不过呀总是有拿钱。我是说钱是另外一回事，今天你负责度亡的人，从听到事情来就要起慈悲观，起空观，人不在多，在你依这个以因生活施度化众生，你应该尊重这一件，就是以这个因缘度化众生。因为一般现在在中国佛教环境里面，因生活施是一个重要度化众生的媒介。你到大陆去跟他讲经弘法，很少人听。你办个法会，从办法会建立跟众生的佛教因缘以后，再转回说法，这是个善巧。可是这个不能随便说，有的人就说对就是这样，因为老师说的，所以我们就去办法会，结果每个都死了。其实它是没必要，我们只要去那边吧，以团体力量去做一个很如法的，就像古代大德能修忏的那种，有戒指教他很多方法，那个修忏的仪轨，这个弄完不谈钱。那个同学讲说，那我们恐怕回不了台湾哦，因为你把人家行情打坏了。我说那没关系，只要我们如法，他们众生会很容易来。奠定这个基础以后，再从一千当中，要是能挑个五十人来听经闻法，功德无量了。佛法的种子就会从这里播起。你一下子就讲经弘法，大概很难能听了。在中国环境里面，所以这个换拜的东西有没有必要？有，它是一个仪式，一个借着这个方式可以导引你去学的。可是是不是很容易去沉沦下去？会啊，因为它实际上很容易得到你所要。所以这个在我目前来未来的人是不是要做这种事情？我看我绝对不会否定因生活事的，我自己即使不怎么行，这一方面换拜我不是很行，可是我并不反对，因为这是一个重要媒介。因为就我所知道，很多人学佛都还是因为家里有人死的，才有机会啊，问谁去学佛。在我的经验当中，这个是重要的。像我们现在大家会来听听，是因为有一个程度以后才会这样耐心的这样做的、啊、不然没人的啦。我这个心里有数的，这个讲到最后会人很少的，这是自然的，这个都是很自然的。因为实际上要能对法有产生一个好药感的话，其实那都不容易。从我们过去自己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就很难，会轮替，人会替更替，这个你都要知道。因为它将心比心，那如果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具体的佛教仪式的讲得很神的话，我告诉你人会很多，人会很多，可是没什么意思，始终大家好像是在做小孩子的游戏这样而已。所以说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善巧。所以大圣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就不会考虑到只为自己清净，他有时候就考虑到很广，凡是众生有需要的我就学，那个亮度就很高，那个思考就很多。所以也不是说大圣就是念佛，大圣的修行方法包含小圣，只是心态不同，然后对法的关照更深更细。他也修四念处，他不是光念佛，他也修四念处，他也修不净观。可是他修不净观以后，他不是光只是对治贪欲或是想要解脱，他像比如说属息法，你看智者大师的属息法已经拉到菩萨禅的境界了，拉到菩萨禅的境界，不净观可以拉到菩萨禅了。所以说像那个龙树菩萨那个大智度里面谈不净观亦是摩诃眼啊，摩诃眼就是大圣啊，不净观也是大圣的。你要知道其实根本差别是在于那个动力，还有对这个法的关照，他把它提升到什么境界，他在这里。所以我们说念佛，念佛念到最后的时候，不是念表面佛，念佛的法身。那什么叫法的佛的法身？念佛的法身几乎就是在念心经的了。 就是修心经的观法了。因为佛的法身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啊，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所以法身是就法身住啊，法是实相而观，就是那时候就是实相念。那实相念佛在哪里念？就在一切色受想行识里面念，在色声香味触法里面念，只是念还是念呢、啊？呼吸照样修啊，味道不一样啊，不取他的生灭相，观他无常相，亦观他的常相。就像我有讲，应该有讲过，世间我们众生观众生是有我，是我们观这个常乐我净嘛，众生都会执着这世间是固定的常乐快乐的，有我的是干净的。可是声闻法就是无常苦，对不对？常乐我无我，好、啊、这个常乐我净，那净就是他认为不净嘛，他就是用这样对。可是到大圣法里面又转观常乐我净、啊、那个常乐我净就不是凡夫讲的常乐我净，就是说不落无常边，也不落常边，不落生灭边，也不落不生不灭边。那变成你看，我观呼吸不但观他的无常相，也能观他的法性相，那就同样是能治你的安定，能混乱得到定，又能让你解脱，又能让你成就实相观。同样的一个境界里面一直拉拉拉拉拉拉上来，这样。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哈。那我们再看第二项，如果说三圣共会的观境是进取诸生，那么大圣不共会的观境则是遍一切无尽法界。三圣共会就是比较深的也有的，就是以言自己的身心相五蕴相为主，而大圣不共的，大圣特有的遍一切法界，是观一切法界的，所以那个心量很大的。时间无量，空间无量，对象无量，是这样的心境。所以现在用无量，我们现在你看，我说我就讲说，现在把自己所观的东西拉到无量的这种心态，现在很难的啦。我们一般现在的人的习惯是站在我的立场，要破除这个，要修这个无我观都已经很难了。那一开始就要发心观无量，我破除我，并观一切时空无量。你看无量观无量无量寿的这样观法，不容易。现在人文素养没这些的。没这样的一个性格，在整个时代环境没这样的性格，所以这个时代必然大圣法会慢慢衰败，这是我能预见到的。所以我现在也一直在强调大圣法，就是说虽然时代在这样走，这样的一个取向，大圣法一定会慢慢会走下坡的，因为整个人文素养，整个时代的气氛就是这样，越来越自私，越自我观念嘛。那这种自我观念的时候，要观菩萨境界就越来越难了，越来越难，这是必然现象。这个我自己就心里有数了。不过就说即使如此，我们要尽量坚持，能坚持一下，它就慢了一天消灭；坚持一下，大家都坚持，它就能多住持时间。虽然遍观一切，而主要还是着重自我身心。大圣是这样啊。这个着重自我身心，这是善巧方便，可是在他们内心的根本是言一切处的，因为他是普言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修法。在大圣经中，往往从自我身心的观察推扩到外界的无边有情、无边刹土、万事万物，这种观境如般若经说，般若经哈，我这个模糊掉了，立啊，对，立法明空所表现的意义，教之二圣当然广大多了。立法明空就 普言一切法，普经历一切法，任何一切处皆观其空相，不是光身心无印象，一切法相，连解脱一空。所以般若经讲说无缚无脱，无缚没有束缚，也没有解脱，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你看哦，苦集自烦恼，灭道是解脱境界。结果心经里面讲无苦集，烦恼当然我们能空啊，灭道也无，你要知道了，不一样啊。言一切法皆空，那声闻法它是讲苦集灭道证的涅槃，到了般若经里面无苦集灭道，里面有没有苦集灭叫四圣谛啊？声闻的根本法四圣谛啊，到般若的时候讲说无四圣谛，那无圣四圣谛是不是有四圣谛的法，可是无四圣谛的真实本质，所以四圣谛亦空，是菩萨的悟证法性也要比声闻彻底。二圣的四谛是有量观境，大圣的净诸法界是无量观境，所以大圣能够就近佛道，遍解一切一切，而小圣只能淡证偏真，只能证偏真而已。所谓偏真，其实啊，看的亮度比较小，比较不足，可是那个光明是一样的。光一样啊，就像我现在开大灯看得远，开小灯看得近啊，灯的光明是不是都是照破黑暗的？是，可是看的就是那么近。那因为声闻的眼光发心就是在身心，所以他能对身心的执着放开，可是对世间的其他处就不清楚了，叫偏真。还是真偏的部分明了，不完整，这个没什么稀奇。所以现在有些人不大敢讲说有没有大小圣之分，有了怎么会没有？世间什么都有不同的亮度了。其实不要一直根本佛法是没有，根本的佛法是没有大小圣，可是人的修正过程，佛法在说明的时候一定会有差别的，教育嘛，教育会有差别，境界会有差别。所以比较思考的比较单纯，量比较小的就叫小圣了，量比较大的，观的比较广的叫大乘。那真实的世间实相是没有大小乘的，哎，这要知道。像唯识家说，声闻出离心切，祈求自我解脱，故直从自己身心观察苦空无常而了生死。而大圣菩萨慈悲心重，处处以救度众生为前提，故其观慧不能局限于一己之身啊，而必须变一切法转，以一切法为所观境。所以说南公还在迷迷唧唧一直被度众生的那个心很恳切，一直只要有办法就是一直观，一直一直只要有办有因缘他就修。所以这个观察，这个像我们现在讲说菩萨发心，我记得有讲过，一般我们现在来讲，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假如你现在牙齿痛，有众生来麻烦你做点事，请你啊，师父我这里不懂，你能不能教我？我现在牙齿痛，有空再来。那可见你就不是菩萨发心了，对吧？光牙痛就让你退失了，你说这个很正常啊？是啊，所以你也是很正常，是凡夫啊。你会觉得这个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是不是不正常啊？是啊，菩萨本来就是不正常的人。其实这个情形，我告诉你，牙痛还愿意的话，从母亲就找得到了，何况是菩萨，是吧？母亲牙痛的时候，是不是照样该照顾小孩还是照顾啊？他不会说不管你了。我现在的母亲我不晓得，现在听说有很多很怪的，就是我这些报纸看的很怪的都有。不过我正常的母亲是，即使牙痛乃至身体在痛啊， 都能还是很欢喜的照顾小孩，所以母亲都能做得到，菩萨早就可以。所以你不要轻视声闻人，这是理所当然。因为我们现在觉得不苦，可是当一个人能慢慢去观察这生命的无常，掌握不住的这种烦恼苦的时候啊，他会很想解脱，会一直很想去解脱，所以他会不想去观其他。那菩萨真的是难，只要从这个点上你就知道说菩萨道多难，真的很难呢。所以为什么你看到菩萨发心，一发心就比声闻还前面？问题是，那我发心我是不是比那个罗汉都前面？问题你发心是假的啊，你是有空就发心，一空就没了，这样就像人家发的愿就嘣就没了，嘣就有一阵好像泡沫一样，咚咚咚发了好多愿，有空没空就发愿，然后发愿就完了这样的。所以以我们这样的话，为什么一个人发愿的时候会大地震动？那大地震动当然不是真的震动了，那是天眼才能看到震动，魔宫震动。我就开玩笑，有一次啊，我刚好在写出家化愿文的时候，我出家要写化愿文啊，我在写出家化愿的时候刚好地震，他们就好赞叹，哎呀大地震动，我说哪有这种大地震动，大地震动是要天眼才看，天眼才看得到。那有一次我在受戒的时候也花了一个很糗的事情，很妙的哦。那次地震在南部，我在高雄受戒嘛，那地震很大，听说有不哪个市场都塌下来啊。那我是班长，班长前面都空空的嘛，就是对面很远的那个道场很大，一直晃，我以为身体不好了，我超奇怪的晃着。听说我们后面班的有人以为他身体不好，跟我从后面溜回去休息，原来是地震。他说怎么晃成那么硬？他就说哎，大家说身体不好，但危险，赶快就从后面溜回去。我说你怎么跑回来？我身体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刚才晃得很严重。我说不是你晃，大家都晃。那这个晃我到最后为什么？我说哎，晃得实在是晃得很厉害了。那这我发觉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地方震动啊？到最后我锁定一个眼的目标去看啊，啊，原来是地震。那大家讲说啊，这个大家发心大地震动，我说比较大地震动是吉祥事，结果大地震动竟然会把房子弄塌了。稍微想也知道，哪会有这种为了感应你的发心很好就把房子弄塌了？怎么会有这种大地震动？所以乱讲一通啊。不过实际上我们要讲的就是说，真实菩萨发心供这个，因为那是很恳切，这个发心可以让你不堕恶道，这个我可以跟你保证的。我真的发心可以让你不堕恶道，那个会很强，那个只要临终稍微提醒一下，那个心马上就壮大起来。所以那个真正菩萨发心，一旦发心，那个承担力就起来。即使自己过去再怎么业重，烦恼再怎么重，只要那个真正发心起来，那个肩膀整个就挺起来，敢于勇于赴死，信得过三宝，真的是这样。所以这样的发心很难啊。所以他普言一切众生啊，他是遍观，叫做不舍住宿以救度众生为前提啊。所以他观的时候观一切。反正一切能观的都是观，所以变成有情无情同源种子，那种观法想法都不大一样。这种菩萨心常从哪里看？从那个八十八火那边。你注意看，我们歌颂不是有八十八火，你不要光念过那一篇文章非常好，把那一篇弄懂了，如果你在诵这个文哦，他也忏悔啊，普贤十大愿就在里面嘛。您如果随这个文这样一直发心念，我每次我们都隔天就念一次嘛，我觉得很感人。那种心量就是菩萨境界的心量，普贤大恨普贤菩萨，那个很明显就是菩萨的心量。你看那个用词的恳切，所以你应该随这个文发心来诵。
所以你注意看哦，当你这个发心修那个普贤，不要这样口口嘴巴这样念，其实一点意思都没有。你真的发这个愿来念这个话，你会发觉越念心越轻越壮大，那一种堪忍力就呈现出来。不然你看你真实发心，很多人就是浪费时间在那念佛都没意思。其实那一段文真的是很殊胜，你们随文观，这是菩萨的境界，菩萨的发心。这样的话你才知道，不要光只是要得到感应，这个真正发心感应在那里面，你会发觉光发这个心你烦恼去除好多。你如果真的发心，发心完了再来打坐，你很容易入定普贤行的烦恼去除一半了。哎，第二，声闻重于自我身心的观察，对外境事不大注意，只要正知身心无我无我所，就可得解脱。大圣则不然，龙树所开示的中观修道次第，最后人以观察无我无我所而得解脱，但在前些阶段菩萨却要广观一切法功，所以他观察无我无我所是方便的取一个方法，可是他的心境是广观一切的。我的心量是广的，可是在我入手的方便上我取一点，所以我修行是一切法门皆是成佛之道，可是我方便取念佛为方便，可以啊。不像现在很多人这个法门好那个法门好比来比去，这是不知佛法的人，就是佛教徒自己在打自己。佛法其实是很广的，所以像我的心态，我就很讨厌人家用一个法门去批评一个法门。当然有的是错文我们可以讲，可是如果是纯粹都是佛说的，你只能讲说契不契机，你绝对不能说它好玩坏，你不能这样讲，所以那心态就不一样。所以我像我是念佛法门，可是我也修其他法门，那乃至我没有修过的我不修的我也赞叹，我真的赞叹啊，我不是假的。所以我教的课程很多类啊，那我每教一个课我就赞叹这个法门，那我自己我就修一个法门。所以我以前写的一篇文章，尊一莫谤于啊，你尊敬一个法门不要谤其他的。菩萨是这样的。又如唯识学者以众生执着外境的实有性为错误根本，遍计所执之心啊，就是执着外境为那个遍计，遍一切诸多在执着它为真实的遍计之心。好，所以他的唯识观就是，虽以体悟平等空性的严惩实为究竟，但未证入此究竟唯识性之前，总是先观察离心的一切诸法，空无自性，唯识所现。由于心外无境，引入净空心起的境界境地，大圣不共会耶识相方面，除生死世间的因缘果报、身心现象，还有菩萨行为、佛果功德等等，都是他的关键。以此世俗观会的性解，再加以法无我性、法空性的圣意观会，依文思修不断的修习转进，最后乃可证入诸法空性，就真圣意地。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像唯识，你看到吗？导师在这里方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下子谈空，空唯识所谈的空是一切都空，可在修的过程里面呢、啊，其实按部就班来的，先观什么？先观外面是空，然后再知道了外面都是心所现，心有几种功能，先再将心的功能分几样舍掉一遍，先舍外境，再舍心的某些功能，舍到最后这些心再转掉，是见智而入的。他不是一下子就观说我心也空，那变成对有些人就修不来。所以唯识的观法是一开始就是观我们现在所看的任何一个东西啊，都是虚妄，都是自心所现的，如梦幻境一般。你看啊， 这个观法为是进的一个初步修法，就好像你现在把自己当作在做梦一样，就是的，就是的。做梦里面有没有梦象？有，可是都假的吧？那一样，为是的初步观法就是现在所言一切都是唯心所现，先舍掉对境界的执着，然后再观察这个能观的心其实跟这个境的关系，然后再把这个，因为这里面有分，这当然就更细的啊，这个分有见分、相分、自证分、正知证分，将见相分再把这个外境舍，再把相分舍、见分舍、自证分的陆陆续续舍离啊，那证入唯识心。所以我们现在刚开始先观这个，那这个观其实有很多理解，不是强观。因为你要懂得道理以后，你才能法入心，才自自然然会认知它。所以像比如说唯中观的观法也是这样。我课其实在很多地方我都讲这个道理，可是很有的人还是不会观。我已经讲过这个世间东西都没有固定固住的，这从中观的立场，这一切都是缘起的，所以我就远离。那唯识立场就是这一切都是我心所现的，所以远离。善巧不同，目的一样。那这个就是我举很多例子，从很多角度让你真正了解，我现在所看的任何影像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它。所以从中观的立场，既然你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它，你只能随眼观它，不能认定它就是它。那意思就当你透过道理的说明了解的时候，你在做观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个强烈的执取心。我不是讲说你看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知道电视是假的嘛，所以即使看电视看得很生气，到最后看完就完了，是不是？即使生气一下子也过了，因为你知道它是假的，道理懂了。可是如果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会一直挂碍住嘛，对不对？一样的道理，透过道理懂了以后，我处处跟大家讲说，实际上我们所观的任何，我们所在对自己的身心的定位，对世间任何一个东西的定位，都不曾真正的掌握住它，都是你自己给它强加一个位置的。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执着了。那唯识的立场就是从很多角度告诉你，其实你今天所看的都是带着你自己的心所现的影像，你从来不真实看到的东西。唯识和中观不一样，唯识从缘起的角度看，中观从唯心所变的角度来看。你看啊，其实大理差不多。我们现在讲这个东西，这个是什么东西？我现在其实，我说这个手指是什么？我不要讲手指，我说这是什么？有人讲手指，有人讲一，有的人看的是这个手指，有人就给他一，有的人就说这是一个手，有的人是看到我举一个手指，有的人就不但看到我，就看到背景。那有的人就是说师父一定在耍花招，其实我根本没有想什么，可是你看每个人都给他定位了，那是你给他定位以后你在认知你自己给的东西。如果慢慢让你知道，其实对世间的人我是非一切诸法都是你先觉得由自己的分别能力现出一个影像再去执着它的，你从来没有真实看到外面的心外的东西，你所看到的就是你自己所现的影像，然后再去执着它的，是由自己的见分执着自己的相分，而这个见分、这个相分、这个相分就是我们沿着这个相是自己的变出来的相，不是真的外面的相。那你了解这一点以后，你就不会去执取它。 那从对外境的空，然后转到能观的心也空，见智而入唯识心。那就是说，刚开始修法，唯识讲人我空，法我空，一开始
不到时就好了，解脱就好了。所以一开始动机不同，所以着重力不同。那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以我目前来讲，不要昏，不要昏，或是说我是大圣了，其实我看绝大多数的人连小圣都还没有。为什么？苦空无常的心还不强。那有的人其实大部分也是小圣心，还不是大圣心，因为那一种无怨无悔，尽未来际，广观一切时空无边的这样的发愿呢、很少人。所以像我说，愿此功德普及于一切啊，或者说愿法界众生，我们啊，有的人是同样在回向法界众生，和真实能广观一切法界众生与我们的关系的这样的发愿回向，意义完全都不一样。我们讲啊，愿意回向法界众生，因为经典说回向这样功德大嘛，还是自己一功德要拿。所以那个法界众生是因为自己不执着，才将一切功德普延一切众生发心的，那是真的发心。所以我们从这个题上，我们禅定其实有这么多心。那我们现在讲这些，和我们回去打坐有什么关系？了解以后，就是舍的时候，取其意，就不取，不用它的鱼，不要再鱼除非会温习用。了解实际上这个道理，我们知道要怎么样发心，一发心将心放大，放大就是舍掉。普延一切众生的同时，就是不宜一切众生处起斗争，对不对？所以当你普延一切众生发心的时候，以一切众生处所起烦恼，就应当舍啊，否则跟你的发心不符啊。所以你就真发心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的成绩自然拉高，你在过去的那种低层次的烦恼会因为你的发心就跳上去。那你说这样的低层次的烦恼，一旦被你发心提上去的时候，在你打坐所能干扰的烦恼，很容易就变成弱了，不容易现出。所以有些人不知道这种用心，硬要修，你心量从来，你一直在日常生活，你的心态一直在这方面计较嘛。所以光给你方法，你是绝对踏不进去的。所以这里面有好多是，其实是一个心态一转就上去的东西。这就在武侠小说里面那个心法了，武功的心法，掌握到的时候，其实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可以很快的调节上去。好，今天已经超过五分了，我们就到这里。好问题，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不过如果慢慢在我们这样上课啊，这样听下来啊，其实有很多观念我都已经有会慢慢透露出一些怎么去看待这个佛法。在经典里面的确是有提到，阿含经里面提到，那个早期的小圣经典提到说诵咒没用， 的确，宋祖如果我们是以一般世间外道的那种心情来诵咒的话，的确是没有。对，可你要知道啊，什么叫咒语？咒语有些东西是有意义的，对不对？有些东西是有意义的。那我们要知道啊，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我们修呼吸。呼吸能不能解脱？安那波那华，对，我们早期讲安那波那华，对不对？打坐熟悉法，你看呢？两个鼻孔，是就这样气这样进进出出，就能证阿罗汉。那我念南无哈那达那多那耶，为什么我不能解脱？因为这个咒语里面其实意义翻出来有很多的是一种活菩萨的名。如果你看呢、不光只是这些，经典和经典之间是有冲突的、那为什么会冲突？是因为不同层次谈的时候冲突，是对初学来讲，或是因为我们要讲佛法，不是讲说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嘛？经典和经典之间有不同的层次的时候，我们要一了义的经典，就近的经典，不要一不了义的方便说的。在经典里面，是不是有很多这种方便说的？有啊，因为我们很明显，佛陀在对待众生在说法的时候，是不是要有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对象嘛？不同的对象，我们说法会不同啊。可是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凑在一块的时候，会产生冲突，会产生冲突。所以我们要讲说，《金刚经》里面讲说，若以音声求我，以色相见我，世人皆行邪法。可是经典又很多讲说我们要礼佛拜佛，那你这两部经放在一起，不是都烧掉了？金刚经讲的是以音声求我，以色相见我，世人皆行邪法哦。那我们要讲说一称一念一念啊，那摩佛皆共成佛道。那你一个《法华经》又是最严顿的法门，结果《般若经》又跟我们讲说，你一念啊南无，你称念佛号，你以音声求我，以色相见我，世人皆行邪法，那不打起来？可是会不会打起来？不会，以前我也打起来，其实经典都好好放着，两本都各放着好好，都不会怎么样，打都是我们自己会怎么打，观念没有笼统。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在爬楼梯，我们的目标是二楼。你认为中间的楼梯是不是你要，是不是就近处？不是吧？你看哦，我们每踏上去就准备提起来了，因为它不能依的，法上因舍，何况非法，对。所以踏上去就必须要提起来，踏上去乃至到了二楼，只是我们方便的一个目标而已。其实也应该知道佛亦无佛可成，当然这个都讲得很远的很高深的东西。可是你知道，当我们目标定在二楼，中间的楼梯是不是不就近？不就近啊，是不就近。可是不就近却不能没有它呢，不就近的法，现在应该果海啊，这个样的因里面含有这样的果在，一切法就因缘不断的成就而得的，必须要因缘成因缘不断的组合。所以《法华经》里面一念南无佛，皆共成佛道，在因果上已经成就了佛道。可是南无佛，如果你执着南无佛，你就永远不会成佛道。所以如果你以为音声能成就你的佛道，那是皆行邪法。 如果你以为阴身没办法助你成佛道，你也心邪法。为什么？阴身就是空性，阴身就是空性。你看哦，我们的这个生命没用啊，六根就是六贼啊，对不对？可是也是六个修行的道器啊。咒语本身，如果你执着这个阴身就是解脱法，错了。可是你透过这个阴身知道阴身的无常相，知道阴身的空相，难道不是解脱法吗？呼吸这个两个鼻孔就进进出出就证阿罗汉，我听阴声为什么不能证阿罗汉？所以啊，如果我们现在讲经典，你执着它成为邪法。如果我今天把人家这个讲的坏话，坏话的无常性看出来的话，你讲的坏话骂的坏话的话，我照样都还可以看出解脱位。是，所以阿含经讲说，就好像说我们金刚经讲啊，以音声求我，以色相见我，那当然念佛也行邪法啊。可是如果我以音声为方便，不以音声为究竟，借方便达究竟，方便就是究竟，为什么我要舍音声？你看啊，心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色不异空，对不对？色不异空，所以不能执色啊，对不对？色就是空啊，可是你忘了空即是色的，我们少了后半段，空即是色的，一切空在何处求？空不离色，不离开色求，空就在色啊。所以我们修四念处，修数息华，就在这个污浊的身心相里面看到无常，看到解脱的了。就在咒语里面看到解脱的，所以大悲咒里面有十相咒心、咒相嘛、咒体嘛，要以无染浊心嘛、无高低心嘛，这个就是大悲咒的咒体。你要看《大悲陀罗尼经》，那个里面有提，有十种咒的本体本相啊。这个以这样十种观念来持大悲咒，其实就如《阿含经》讲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体经”。还不是一样，因为他讲说无高下。